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5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电话讲真相救人要用心，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1日。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但用心做和不用心做效果大不相同。用心做就需要花时间认真思考如何把事情做好，做得更有成效。下面仅谈谈自己在电话口讲讲真相救人时，内容和方式上如何用心。一、积累讲真相的素材与适当借鉴。要讲好真相，就需要积累丰富的素材，特别是一些基本真相，如法轮功是什么，中共邪党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为什么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平安保命，天安门自焚伟案1400例，法轮功学员425上访，大法红传，中共火灾奇观，以及溯江大潮等。这就要求我们平时要多看一些真相小册子、传单、各种劝善信、语音电话的文字内容及大电话劝三退的实例、小故事等真相资料，从中吸取别人的经验。把一些精彩的真相内容与问答及妙语、短语、衔接语整理后记录下来、背下来，再变成自己的表达方式，用于自己的讲真相中。此外，还应熟悉九评、阶梯党文化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内容，用以讲真相。特别是九评共产党，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九评的背后是有神的因素的，会对人起正面作用的，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同修讲真相中精辟的话语也可以适当借鉴，有时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一下子点醒对方。还要用同修好的方式补自己所短，还要结合常人社会的形式变化讲，顺着对方的执着讲，也要因人而异，根据对方的年龄、职业、性格，用适合不同文化身份的话变通的讲，这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众生都能坦然地面对，从容地回答对方提出的各种问题，针对不同的人解开他们的心结，使他们得救。二、开头语。如今的人戒备心很强，对陌生人讲的没什么吸引力的话，对方是不会多听的，所以开头语尽量做到要有一定的吸引力，一开始就要抓住对方的注意力，使他们觉得与他们有很大的关系，愿意听下去。同时要考虑对方的忍耐力，接受能力有限，必须在短时间内用最简短、最准确的语言，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传递给对方，这样才可以提高接听率。我一般是这样开头的。一、朋友你好，告诉你一个保命、保平安的大事儿。现在全球有3亿多人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他们退出来了就平安了，我希望你也平安，请问你小的时候戴过红领巾没有？二、朋友你好，我告诉你一个重大消息，现在全球有3亿多人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党团队，就是大家说的三退保平安，这3亿多人退出来都平安了，我把消息告诉你，是希望你也平安， 请问你小的时候加入过少先队或戴过红领巾没有？三，唯一的目的就是在灾难来时保命、保平安。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现在救人也很难，你得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解释，为了救他们，别给他们思想中造成任何障碍。在讲真相过程中，当说到我告诉你一个保命保平安的大事儿，虽然后面也说了三退保平安，但是在人类社会道德下滑的今天，有些人还是根深蒂固地认为做什么事必定是要有利可图。于是有人问，你是不是卖保险的呀？或你是不是卖保健品的？当你说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党团队，有人说，你是不是要我反对共产党哟？当说到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人说，你是不是要我加入法轮功啊？这些疑问都是造成得救的障碍。针对这种情况，我在适当的时候就先强调一下，不要你花一分钱买啥子东西，也不要你反对哪个，更不要你加入什么，唯一的目的就是在灾难来临时你能平安地留下来，就是保命保平安哟。我还发现在问对方入过党团队没有，你先问入过党没有，他说没有，有的还没等你问他入过团队没有就挂电话了，但他们很可能入过团，特别是少先队。在中国大陆，只要你读过小学，老师就叫你集体入队，集体宣誓了，所以入队是普遍的现象。于是我就调整了一下问的顺序，一般先问小时候入过队没有，或戴过红领巾没有，再问入过团或党没有。有的人为了敷衍就跟你说什么都没入过，你再问他读过书没有，他说读过，读过书那你就入过队了。你几岁上小学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老师说要先进要进步，就叫你集体入队宣誓了，是不是？一般都认同。你再给他讲抹去毒誓的重要性，即在灾难来时保命保平安的目的，一般都同意把队退了。有的人当你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他为了敷衍你还调侃说，我入了国民党。我说，你真有先见之明啊，不过为了你好，我还是要把真相告诉你。中共建政以来搞了很多运动，迫害死了我们中国8000万同胞，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更为歹毒的是不择手段的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赚黑心钱，就是在法轮功学员还活着的时候，不打麻药就把人的肝脏、肾脏、心脏等鲜活的器官挖出来，高价卖给需要做移植手术的人。这种事太残忍了，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共产党这么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事情他都能做得出来，老天当然不饶他，肯定要惩罚他，要消灭他。假如你是他组织内的一员，还宣誓为他奋斗终生，老天惩罚他的时候，你就会跟着受牵连，给他当陪葬品，你多冤枉吗？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叫那些加入过党团队的人赶快退出来，抹去所发的毒誓，保命保平安。往往这种人听完真相如梦初醒，大都同意退出来。四，先劝退后讲大法真相。从1999年7月20号开始，中共邪党极尽造谣、污蔑、栽赃、陷害之能事，诽谤抹黑法轮功，从而欺骗、蒙蔽、毒害民众，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加上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大陆人惧怕他的淫威，所以有的人一听说法轮功三个字就避而远之，不愿听了。有的听到法轮功这三个字马上就挂电话了，有的说你不要宣传法轮功，我不听，有的为了敷衍你说谢谢你知道了，或敷衍的说现在开会以后再说，有的中邪党毒害深的还破口大骂，实际上就是邪魔通过各种方式在阻挡众生得救。后来我就调整真相内容的顺序，先劝他三退，再给他讲大法真相，能听多少就听多少。 我多从抹去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时发的毒誓，或从藏字时顺天意三退保平安来劝退。对信神的人，我说老天爷不保佑加入共产党无神论组织的人。劝退后再讲大法真相，听的人就多些了，不那么排斥了。为什么呢？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明示，他已同意退党，好，再讲真相他就不排斥了。为什么呢？因为不归那个邪灵管了，他要再操控，神就消灭他。所以退党以后为什么好讲真相，就这么回事。五，要注意与对方沟通互动。注意与对方沟通互动，使对方感到亲切友好自然。讲真相的时候不要自说自话，若讲了三五分钟没有任何回应，我就喂一声招呼他，示意他注意听。过程中也可以告诉对方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这样能够针对他们的心结去讲，帮他们走出误区，使之真正得救。六，每天打完电话后要总结查找。一般人上午工作比较忙，或上夜班的人上午要休息，所以我一般是下午出去打电话讲真相救人，晚上就查听当天的录音，哪些退了把它记下来上网，哪些需要再打把需要再打的号码列到以后要拨打的号码中，同时听录音检查自己，找出不善的词汇生硬的语气，或是否因我性急语速过快影响众生听真相。有的时候对方会提醒我慢说点儿。在检查中需要真的能为对方着想，我常常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众生，听到这句话是不是也会挂机。我不断的琢磨思考怎样的话语才会使他继续听下去，就这样不断的总结调整讲真相的内容，然后修改我的讲稿。以上是个人的一管之见，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怕被人说的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1日。我是2003年得法的，在17年的修炼道路上能够平稳地走到今天，全凭师父的慈悲保护。我就把修去怕被人说的心的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自己的性格是做事情考虑的比较周全，说话也不是那么太随便，自以为这样可以少留下被人说的话柄。但是事与愿违，这些年经常听到一些说我如何如何的信息传到我的耳朵里，可是我一直没太在意，还是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直到有一个阶段，短时间内收到了三条被说的信息，其中有当面说的，也有背后说的，有我熟悉的人说的，也有我不熟悉的人说的，有有影的事说的，也有没影的事说的，而且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有影响力的同修，甚至有些言辞还很尖锐，这真是越怕人说就越有人说。同修们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那颗隐藏已久的怕被人说的心，当时我的心里就开始翻腾起来了，并且闹心还闹得很厉害，那真是翻江倒海。心里想，我也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不负责的乱说？这不仅是不修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对同修都不负责任嘛。当自己心里承受到极限时，也会找到对法的理解相近的同修，倾诉自己的委屈和遭遇的不公。同修们都与我在法上交流，说在修炼的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其中一定有我要修的。我自己也通过多学法不断地找自己，并反复背诵师父弘银三中的少变和谁是谁非这两首诗词，这样心里稍微平静了一些。心里想， 一个人做错了事，被人说而不动心算不了什么，而没做错事，被人说而不动心才是境界。一个修炼人不能只满足于没做错事，师父对大法弟子有更高的要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超出常人的层次，向更高层次迈进的。今天通过这件事，让我认清了怕被人说的这个执着心，它不是真我，真我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和宇宙是同一性质的，是善良的，是真善忍这种物质构成的。而怕被人说的假我是后天形成的，为保护自我而产生，它的本质就是畏思，我一定要修去它。话是这么说，多少年来形成的执着要一下子去掉，它可不是那么容易。有时通过学法和与同修交流后，心里似乎又平静了许多，可过几天又会重新翻出来。当面说我的同修的表情时刻显现在我的眼前，声音语气时刻回响在我的耳边，像一把尖刀时刻刺痛着我的心，像一个阴影笼罩在我的身边而挥之不去。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近一个月，期间三件事也在做，但效果可想而知，特别是救人的效果大打折扣。师父看我悟性太差，这么长时间还不能提高上来，就进一步点化我。有一天，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猛然间打入我的脑子里，顿时恍然大悟。我心想，这不是师父安排这样的环境去我的执着心吗？我不但不悟，反而还纠结的不行，这是修炼吗？要是一个佛遇到有人说，又会怎样呢？这个怕被人说的心是修炼人所为吗？师父在《红吟迷中修》中说，修得执着无遗漏。带着这么不好的心能去天国世界吗？想到这里，我真是觉得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为自己的悟性太差而羞愧的无地自容。这时我觉得这个怕被人说的心已经连根拔出，瞬间被宇宙大法融化的没了踪影。又过了几天，很短时间内又听到了两条说我如何如何的信息。这时我心如止水，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我知道自己已经在法中提高上来了。说来也真是神奇，自那天起我身心轻松，出现了这些年来的最佳修炼状态，特别是救人的效果得到了很大改善，救人的数量也大幅度的增加，进一步验证了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得了众生。再次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让我看到了怕被人说的这个执着心并修去它，同时也感谢所有无私的帮助我的同修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重痛风从出现到消失的修炼过程，作者中国大陆西南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3日。大约在去年夏秋时节，我走路有时右大脚趾关节处有点痛，也没把它当回事，心想过几天就好了。可是有一天它不但没好，还肿了起来，走路都感到困难了。下午到学法小组学法，晚上又坚持出去步行讲真相，走了半个多小时，痛得越来越厉害，有点难以忍受了，只好提前坐车回家。当时想休息一夜就好了，没想到第三天早上起床连路都走不了了，只能弓着腰用手扶着床一步一步的移动，更别想出去救人了。我有点心慌，怎么会这样呢？丈夫说这是痛风，他得过痛风，还为此住过医院，我在医院护理过他。我说 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了，真修的人没有病，哪有什么痛风，这是假象，是旧势力的干扰，我不承认它。话虽这样说了，可为什么旧势力还干扰得了我？便仔细回忆着近来的修炼状态。前段时间我走路时右大脚趾关节有时有点痛，知道它不是病，是消业，过几天也就好了，但它拖的时间长了，洗脚时发现右大脚趾比左脚的要大些，心里就有些不稳，产生了怕心。有一天在学法小组学完法后，心里还暗暗想，今晚我必须出去讲真相，说不定严重了还走不出去了呢。此念一出，果然当天晚上就痛得走不动路了，急性发作了，只好提前坐车回家。这次脚疼本身就是自己求来的，正是这种怕心让无孔不入的邪恶钻了空子。想到此，我立即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并抓紧时间学法练功，清除怕心等执着。可是胀痛不但没减轻，反而还在一天一天的加重，脚趾也越来越红肿胀痛，整个脚背都红肿得像个泡疤，即使脚上搭一层布都疼得受不了。这时我的脑中还不时地显现出以前我在护理先生时看到的那些因痛风而脚残的景象，我有点担心再发展下去是否承受得了，有没有后遗症，心不稳，怕心又反上来了。回想修炼初期，因为没有集体修炼的环境，好不容易在街边书摊上请到一本转法轮，自己在家学。当时因为右脚严重脚气而发炎红肿，走不了路，到医院去输过液，摔过跟头。那时我在心里呼唤，师父，哪里有练功点呀，我想去练功点练功。隔天丈夫从外面回来说，有几个人在马路边练功。我兴奋地跑出去看，真有几个人在那儿弘法练功。我当即就融入其中。随着修炼环境的改变，学法的逐步深入，明白了修炼人是没有病的，只有消业。如果过不了病业关，到医院去治，那就是放弃过关。即使治好了，也是把病业压到自己更深的空间中去了，最终还是要反出来让自己消的，那时会表现得更严重，真的是得不偿失。面对这次磨难，我从未动念吃药或到医院，只是着急找不到问题的根本所在。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也在不断地否定它，但还是没找到问题的根本。我流着泪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到底错在哪里？哎，哭归哭，修炼就是难呀，擦干眼泪还得继续向内找。我发现在修炼中，我对病业有两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师父为提高我们的心性而有序安排的消业，表现上可能是常人生病的状态，这时只要你提高心性，正念正行，这个关就能过去。因为师父就是要度成我们，所以我心中有底，信心满满，对这种病能放得下。另一种是修炼人本身为修去的执着而出现的病业状态，这种病业中有的就是旧势力钻了修炼人的空子，让你出现那种病的状态。这时你必须全盘否定它，找到问题的所在，修去执着，才能从磨难中走出来。当然，你真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一放到底， 完全交给师父安排那更好。要知道旧势力是使劲儿往下拽你，因为他是不想让你修成的，所以当找不到问题的所在时，心里就没底，放不下。现在我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那天我正在学法，慈悲的师父看我不悟，将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的这句法一下打到我的脑中。旧势力在钻这个空子。我一惊，立即请出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拜读。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因为我发现了旧势力在钻这个空子，在迫害学员。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还说，有的时候那个旧势力就看你到底你动摇不动摇，他看你的思想来弄你，最后你动摇了他就得手了。我恍然悟道，其实自己真的把自己脚上的这个病业看实了。我一边口口声声地说真修的人没有病，哪里有什么痛风，都是假象，是旧势力的干扰，我不承认它。可是一边又时不时地老是在看，老是在想那儿又痛了，那儿又胀了，那儿又严重了，而且还怕发展下去受不了怎么办。这不还是在怕，还是在求，心不稳放不下吗？这不就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旧势力现在就钻了我的这个空子来迫害我，怪不得在这期间尤其练静功，无论练功时间长短，脚和小腿等部位都堵得慌，痛得受不了，不得不把腿拿下来。练完功后脚肿胀，痛得更凶，反应也越来越严重。那是旧势力看到我对疼痛的承受能力差，想利用超出我对疼痛的承受能力的磨难来动摇我，考验我，动摇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信心，逼我上医院，让我摔跟头，把我拖下去，好险恶呀。想到此，我遵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弟子的，发出坚定的一念，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谁也不配考验我，谁也不配干扰我修炼，我就跟师父走，师父有的是办法，与你旧势力无关。我决定暂停练功，抓紧时间学法，发正念，进一步归正自己。心稳定下来后，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右脚一天比一天好，红肿迅速退下去，脚也不胀了，脚趾关节也变小了。也就十来天的功夫，我就恢复了练功，而且又可以出去讲真相救人了。有一天午饭后，我躺在沙发上休息，无意中看到右脚趾关节处的表皮下看到隐隐有大约一厘米长的一段黑线，心想这可能就是那被削下去的那点根吧，得抓紧时间将根拔掉。我马上起来就开始练静功，想把它立即削掉，可越练功越胀痛，大约练了80分钟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把脚拿下来。拿下来一看，两脚都肿胀，青筋直冒，右脚关节感到胀痛难忍，夜间还常被疼痛惊醒。第二天一看，右脚又红肿的老高了，所谓痛风病又发了，又走不了路了。哎，还是放不下，还是把它看实了，又把病求来了。 这是欢喜心和自以为是的人心招来的麻烦。你放不下，你求旧势力瞬间即上，又故伎重演来迫害你。悟到这点后，我立即发正念否定他，不承认他，所有的一切现象又迅速消下去了。修炼真是太严肃了。在第二次病业假象消下去不久，我曾不经意间又闪过一念，莫要再来个第三次哟，接着又否定他，哪有第三次啊。可是潜意识中还是没完全放下，其阴影犹在。真的不久病又发了，又走不了路了。这是心态不稳时负面思维引来的怕心求来的麻烦，又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一方面发正念否定他，不承认他，另一方面经过这三次反复磨练的教训，我的心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去琢磨他了，管他痛也好，胀也好。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你的感觉算什么，什么也不是，你想也没用，只能添乱。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过，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心态稳定下来之后，一切表象也就很快消下去了。最终我彻底走出了这个磨难，弟子以无比感恩之心叩谢师父的一再慈悲点悟和慈悲看护，让弟子终于走出了这一磨难，施恩难报呀。经过这三次反复磨练，我体悟到，一，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所以无论处于何种修炼状态，都要坚持不懈地多学法，真心地学好法，这是修炼的根本保障。二，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弟子向师父提问时提到的，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这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在大法弟子多学法、学好法的基础上，在实修中逐渐形成的坚定信念，它体现于大法弟子修炼中的一丝一念。其实放不下，就是对师、对法还不完全坚信，哪怕找到执着了，还是放不下，因为人的观念阻碍着对大法的坚信。所以我们必须在实修中转变人的观念，真正以神念、正念代替人念，才能真正放下，才能达到你那一层次法对你的要求，才能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三，我们无论在矛盾中、在磨难中、在过关中，都要向内找，不断地找出自己的执着，修去它，纯净自己，不断地同化宇宙特性，最终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生命。写出我的一点修炼体会，愿给与我有类似修炼状态的同修提个醒，千万不要轻言放弃过关，千万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在这宏大的佛恩浩荡中，坚定信念，坚持实修，一修到底，完成我们的使命，圆满随师还，以谢师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古代修炼形式谈修炼的严肃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1日。师父讲过修炼严肃的法，但我注意到很多同修在这方面认识不足，是导致修炼长期不能精进的其中一个原因。大法弟子是带有伟大使命的，比历史上的修炼都更加严肃，但这里仅从古代修炼形式这个角度谈谈自己的认识，希望能对没有悟道的同修起到提醒的作用。古代修炼的一些形式使得修炼人时刻处在一种修炼的环境，从而起到提醒约束修炼人的作用。古代修炼要出家，出家就要很大程度上断绝与常人社会的联系，所以走入修炼是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这样使人修炼一开始就体会到了其严肃性。还有拜师这种形式，拜师的其中一层含义是表明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了，今后要完全信师信法，也就是懂得修炼的严肃。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修炼要住在寺院或道观里，而不是家里，称呼装束也有别于常人等等，这样让修炼人在形式上就把自己和常人区别开来。古代修炼对修炼人也有严格的要求，不像我们现在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古代修炼要拜师，有些法门不讲普度众生，你想拜师可师父也不是谁都收的。这个求法的过程就使人懂得修炼机缘的珍贵，又如在庙里犯了严重错误就要被赶出去了，不能再修炼了。今天大法修炼大门敞开，谁愿意学都可以，大道无形，大法弟子带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比历史上的修炼都还要更加严肃。同时师父慈悲，甚至学员犯了大错还一再的给机会。大法弟子的修炼没有形式，全社会都是修炼场，就看每个人自己怎么对待。面对大法的大道无形，一些同修反而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伟大和殊胜，而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把自己当作常人。修炼了很长时间都还不明白究竟什么是修炼，还没有认识到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希望通过古今修炼形式的对比，在修炼严肃性这个问题上对同修有所提醒，也对于认识到究竟什么是修炼这个问题有所帮助。愿与同修们一同精进，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个人层次一点认识，仅以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大法让我遵从传统的美德》，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6日。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礼仪之邦，自古都有尊卑长幼之序、尊老爱幼的美德，人应遵从道德伦理各种普世的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等等。中共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出现了家庭伦理错位，如在政治运动中儿子打父亲是常有的事，生活中儿女不管老人也是普遍存在的。现在人们在儿子结婚后互相之间不是问有孙子了吗，而是问你当孙子了吗，当然只是在开玩笑，但这玩笑中也存在着真实的伦理乱象。我出生在河北农村，父母都很善良，也让我耳濡目染，愿意做一个善良的人。我从小就想，将来我要孝敬父母，孝敬公婆。但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我发现在当下的环境真的不好做到。修炼了法轮功后，在大法的教导下，我改变自私的心，提升了思想境界。 一，尽孝，善待婆婆。我婆家有三个儿子，我丈夫是老二，我俩都是考上大学以后在城里工作生活。公公患癌症，基本没有累人就去世了，剩下60多岁的婆婆。按说这样的年龄独自生活也是可以的，但是自公公去世后，她经常发呆，血压很高，大哥就让母亲和他们一起吃饭，晚上婆婆回到自己的住处睡觉。可是一段时间后，大嫂和婆婆发生矛盾，婆婆就不去他们那边吃饭了，在家自己做，老三两口子都不管老人。这个时候我们回家看望老人，发现婆婆的模样大变，像傻子一样呆呆地坐在村口，衣衫褴褛，完全没有了婆婆平时爱美的俏样。看到我们，婆婆哭了。到家中，看到婆婆锅中的剩饭，尝一口苦咸无比，无法下咽。我和丈夫商量把婆婆带走，婆婆脸上才有了笑容。我回到家中，和我父母说了此事，父亲担心地说，老三不管，老大往外推，你可想好了，你把他接走，将来没人管了，都是你自己的事。其他家人也说，你可别这样大包大揽，三个儿子平均伺候，一家一年，或者是几个月。你有孝心，你可以在你应该管的时间内好好对待老人。像你这样什么也不商定好就把老人接去了，要是我，我可不这么做，以后的事麻烦着呢。我说我都想好了，明摆着这种现状，如果三个儿子轮着伺候，那老人就受苦了。我学大法了，师父教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他们本来就不愿和婆婆在一起，你就是平均分了，到时候他们谁心里都不高兴，何必呢？我这样做他们谁都高兴。但是在和婆婆相处的过程中，也确实发现了婆婆不让人待见的一面，丈夫几乎天天和她嚷。我在这个极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中，心也被带动，虽然不像丈夫那样呵斥老人，但心里也有气，有时说出的话都不柔和。我不断地学法，大法平衡着我的心，转变着我以前固有的观念。当我按照师父的法去做的时候，我的心感觉越来越好。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我真的能把婆婆当亲生母亲了，不生气了。但是我丈夫一直没有改变他呵斥母亲的做法，我劝他别那样做，他还理直气壮地说，他这样的人就得这样去对他。由于婆婆的固执，无论我们怎么说，她都要去捡人们扔掉的瓶子、纸板等垃圾。一次她在去地下室的台阶上摔伤了，股骨头骨折，瘫痪在床，丈夫只好请假在家照顾老人。我白天上班，晚上伺候她，为老人处理污物时，经常恶心的我呕声不断。由于老人不能动，怕便处感染，经常为他擦洗，就这样接屎接尿，送水送饭，帮他翻身擦洗，照顾得无微不至。他对来家里看望他的邻居说，我这儿媳比亲闺女还亲。婆婆在我家一待就是十几年，直到老人去世前才把她送回老家，期间偶尔会到大儿子家去住些日子，由于和嫂子合不来，每次都是很不高兴地回来了。二，包容固执的老人。我曾想，我对婆婆能做到包容，真的像亲闺女一样，没有二心，对自己的父母就更没有问题了。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同样有提高心性的机会。原来父母随着大妹妹在县城住，可是由于拆迁，父母及妹妹家都搬到了我家的旧房中。这时80岁母亲也有病了，肚子动手术，把肠子切去半米长，拉稀每天数不清多少次。开始两年由大妹妹伺候两位老人，后来我退休了，大妹妹去了她女儿家住，这样就由我来伺候老人。自上大学后，我已30多年没和父母长时间一起住了。以前节假日回家看看都是高兴去高兴回， 没发现什么不能忍受的事情，可是长期生活在一起，就发现了自己容不下的东西。比如父亲不卫生的习惯，干事情的错误程序等，怎么说都不改，自己很生气，总是说他，教他也不改，老是这样生气怎么行呢？我开始反思自己，想让父亲改变是不可能了，那就改变我自己吧。做不到忍，说明自己还不够包容，量不够大，那我就把他包容进来，不要求他按照我的标准做了，他就随意愿怎么做怎么做吧，然后我不过就是把他弄脏的再擦干净，把他做不好的去帮他做好，这样也让父亲处在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中，而不是处在事事都被人看不上的紧张内疚不知所措的状态中生活。我顺过来了，心情好了，父亲心情也好了，家庭气氛也好了。三，做到尊敬老人。我家厕所顶子一直潮湿滴水，开始不知道是楼上漏水，后来漏得厉害了才发现是他家漏水的问题。在屋顶潮湿期间，我就对父母说，用厕所的时候就关上门，不用的时候就开着门，让他通通风，里面太潮了。可是父亲是进厕所不关门，出厕所关门，总是反着做，我告诉他多少遍都不改，每次都提醒他，他还嫌烦，说我监视他。还有其他一些事也是这样，我开始还能忍一忍，但是那种忍是带有怨气的忍，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开始爆发了，就是大声呵斥他，每次发火后我都后悔，怎么又没忍住，这时才开始向内找，我问自己，是事情的对错重要呢，还是内心的善恶重要呢？发火还是注重人表面的对错了，任由魔性发作，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是恶的表现，还觉得出了气，指责了别人自己痛快，其实这是人在常人生活中形成的恶习。看不上别人是一个很不好的心，最容易发火，因为别人的行为能力达不到自己的标准，就忍不了，所以就发脾气了。为什么守不住心性，守不住那个平静的心，是因为自己内心不干净，有魔性。有一次我忍住了自己的怒火没有发出来，这时脑子里想起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法，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好危险呀，在我心里已经养着一个越来越强大的魔，自我，自己快控制不住了，也敢对父亲发脾气了。作为修炼人，这怎么能行呢？我们对谁都要做到尊重，何况对自己的父亲，我怎么能这样呢？马上改掉。现在我明白了，不能用现代观念评判老人的是非对错，让他们天天忍受着呵斥，这也不行，那也不对，活得战战兢兢，毫无尊严，毫无成就感，找不到一刻平静与安详。我们应该回到传统的尊卑长幼次序中来，各归其位。作为儿女，要做到对父母的尊敬孝顺，不能站到父母头上呵斥指责。做儿女的孝心大部分人都有，但是顺就不容易做到，尤其对特别固执的老人，不修炼的人更难做到，不顺就不会有敬。这是相连的，我深深体会到，我若不修炼大法，我真的做不到。给老人一个笑脸，给老人一个安慰，那才是真正的家庭和睦幸福。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师父的点化下，在自己的努力修行中，我做到了。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师尊就在我身边，一文中写道，儿媳妇下班回家，警察劝儿媳妇陪我一块儿去，我说坚决不去，谁劝也没用。我跟儿媳妇说，你忙你的去，我知道该怎么做。警察一看再无计可施，他们要动手了。一个武警的人已经把手铐提在手里准备着，这时我的心里是平静的，思想没有波动，因为我向师尊求救了，我把一切都交给师尊，由师尊为我做主，一切由师尊说了算。警察又说，还是跟我们走一趟吧，不然我们就要动手了。我平静地坚定有力地说，不去，绝对的不去。我话音刚落，警察就蔫巴巴地出了二道门。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疫情期间救人急，一文中写道，讲真相不顺利时，我就向内查找自己，发现自己的出发点是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不善、麻木、没有慈悲心，还有怕被别人说的心，怕世人不退。有的同意退了，但看得出他也是很怕的样子。我的急躁心也跟着上来，心情也不舒畅，神不起来。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不是今天讲得顺，明天就也讲得好，不是这样。每次出去经常会出现开不了口的现象，在讲的过程中经常要调整心态，冒出不好的念头，思想心里马上清除它，及时归正自己。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之后的反思，一文中写道，大约下午两点多，我被带到了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回想这次被绑架的过程，认识到没有摆正师父让弟子做好三件事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学法发正念没有做好，走了极端了。自疫情肆虐起，我看到中共病毒夺走了那么多世人的生命，我悲伤过，流过泪，我感到救度世人的紧迫，所以加长了讲真相的时间。原来我是每天半天出去讲真相，后来经常超过五六个小时，有时甚至达到七八个小时。三退人数是增加了，但出现了疲劳、困乏等不正常状态。有几次发正念，手结着印，坐着就睡着了。有时在外面时间长，还影响了整点发正念，学法时间也减少了。由于困乏，学法效果也不好。记得前几天看明慧网同修文章，说他们那一个同修白天讲真相，晚上也出去讲，学法发正念少，招来了迫害。我看了心里还不太赞成同修的见解，当我被关进牢笼时才体悟到同修悟道的对，是我错了，我也没有摆正做好三件事的关系，修炼上有了漏洞。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我们要救的是人，不是社会系统，一文中写道，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告诉我们，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有时我会忘记这一点，总是被情绪带动，这样的时候讲真相都不灵。现在尤其是自看过新经文以后，我更加清楚了，我们浸泡在一个几乎不可救药的世界，我绝不是来跟那些败坏的东西做斗争的。我不能执着于西方社会，无论是法国还是美国都不能执着。我要救的是人，而不是社会系统。而且如果我太看重消极的方面，就会感到沮丧，无能为力。我只是想让人们认识到，一定要回归传统，理智地看清中共的本质。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精进实修，多救人，一文中写道，今年年前腊月25，我被接到外地女儿家过年，可是没想到在大年三十儿，武汉的瘟疫发生了，各地封城封路，我被隔在了女儿家。开始几天我就利用这个时间抓紧多学法，可是疫情越来越重，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我想得回去救人呐，可是封城又回不去，怎么办？晚上我做了个清晰的梦，我泡在齐腰深的很大的粪坑中， 我喊岸上的同修快救我，可是没人过来。这时我发现脚下的地很硬，我便自己走上了岸。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救我，这时就听空中有个声音说，都是神，救谁呀？我一下醒了，是师父在点化我。我现在常人中，这不就是大粪坑吗？身为大法弟子，为什么不去救人呢？可是女儿家周围的环境我不熟，又没有真相资料，路上又没有行人，怎么救人？我不能在这儿待了，我必须马上回家。女儿急着说，火车汽车都停了，你怎么走？我说，我就顺着铁路线自己走回家。女儿一看拦不住我，就让女婿开车把我送到两个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休息站，然后我儿子开车把我接回了家。第二天我就和同修一块儿出去贴布干胶，把真相资料送到各家各户，遇到行人就讲真相了。通过这件事，我更加体会到，我们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真的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